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关于2009年英皇公司为容祖儿出道10周年制作的一个纪录片 Perfect Ten Documentary， 完美10年纪录片。昨天呢，主要是说到容祖儿他怎么入行，那么在入行的之前如何是一再的被解约，入行之后又是如何紧张忐忑的迎来了他歌曲第一次上排行榜，然后是第一次拿到女歌手金奖等等。那么今天我们会说到纪录片当中采访到的多位跟容祖儿合作过的音乐人。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是在2009年拍的，所以节目当中选的歌呢也都是2009年之前发行的，而且主要是因为要说这个纪录片，所以也不太可能去把容祖儿前10年的歌选得比较的全面跟完整，毕竟在10年里面有太多的歌曲了，所以主要的我们还是搭配到纪录片的内容。它整个的片子不算太长，50多分钟的时间，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容祖而在工作上的拼命程度简直就是一个女版的刘德华，有时候一个月她都不能够休一天。那经纪人霍汶希就觉得说容祖儿太累太忙了，就要她休息一下放个假，结果她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事要让我放假。霍汶希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太可爱了，竟然这么的热爱工作。我们先听到这首歌，非常的有趣，它叫做《28个我》，里面就是用各种声音表演来展现多个个性，比如说惨情啦、刻薄啦、和事佬啊、经常说错话等等，最后就唱说我的身体里不止一个我。听到这首《28个我》，在容祖儿出道10周年的纪录片当中，很多位音乐人对他的唱功都有很有趣的形容，比如说很早就开始跟容祖儿合作的舒雯，昨天我们听到的《明日恩典》《啜泣》，这些都是舒雯的作品。舒雯就说有时候他要求会非常的严格，比如说他就跟容祖儿说这个地方用真音，那个地方用假音，那么再到这里呢要用半真假的音。他非常的惊讶容祖儿竟然都做到了，所以他就总结容祖儿的声音的运用就像是运动员在做自由体操。我记得我自己是在大约容祖儿出道了好几年之后，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看电视，那么就看到某一个片段是他在某一个活动唱现场，那么当他唱的时候，我们几个电台的同事就互相对看了一眼，因为就是发现他唱的比以前好，进步了非常多，不再是从前那个邻家小女孩了。而刚才说到的音乐人舒雯，他在回忆起容祖儿刚刚起步的那几年，他就觉得就好像是一个 magic， 就是他们想要收一些好歌回来，而非常难得的就是发出去的作品收回来最后的这个歌词真的就是符合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作品，创作人就真的能够完美的传达出他们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也是舒雯作曲跟编曲的《勉强幸福》。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那些人那些歌，在2003年的时候，容祖儿开了一场演唱会，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唱会，是她风格转型的关键。当时她是特别找到了黄丹仪作为演唱会的总监，那么旁人都颇为有一点怀疑，就觉得说你们两个女孩子搞不搞得定啊，你管得了整个团队这么多人吗？但是容祖儿就觉得我就是想要打破传统，为什么女性不能够做演唱会的总监，为什么一定要呼呼喝喝的去下命令，就不能够把工作的内容先行，然后理性的去安排任务，而不是用气势去压人吗？ 那么最后这一台演唱会非常的成功，对于容祖儿，对于黄丹仪，两个人都觉得是尽了心。而黄丹仪，如果你了解的不太多，他写过的歌曲包括苏永康、陈洁仪、爱得正好、郑秀文的玻璃鞋，还有彭羚的无人驾驶等等。突然就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做一期专门去介绍他的创作。那么现在我们先听到这首《沙堡垒》，是黄丹仪写给容祖儿的多首歌曲的其中一首。听到这是容祖儿的声音，在出道十周年的纪录片当中，他就说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演唱会的这个片段，应该还是在罗文出现的那一次。罗文呢，曾经教过他很多唱歌的方法，也教给他一些舞台的经验。最早容祖儿还是 nobody， 就没有任何的名气的时候，罗文就邀请他去做嘉宾，把他介绍给大家，甚至还主动的问他说你要不要正式的拜师。但是容祖儿那个时候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就不敢拜这样的前辈为师。然后后来他当然是非常的遗憾了。而那一次罗文出现在容祖儿的演唱会时，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了，他处于一个治疗的阶段，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答应要来。结果容祖儿唱到一半，罗文突然就上台，我们来听一听当时的情景。容祖儿就一直问说，你不是说不来的吗？你不是说不来的吗？然后罗文就像是一个长辈一样，就笑一笑的说，没有啊，我说或者会来或者不来，想给你一个惊喜吗？而且呢，那个是罗文生病之后他第一次开声唱歌，而在容祖儿自己的专辑当中，他也收录过罗文说话的声音。
你继续努力啦，
罗文说，你继续努力，下一次你办更大型的演唱会我再出席。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容祖儿他曾经特别唱给罗文的一首《最后一刻》。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的是好些年前的一部纪录片，虽然是2009年的作品了，但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精彩，所以还是要在多年之后在节目当中跟你详细的说一说。那通过这部纪录片，就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容祖儿这个人，更了解他出道的前十年。今天我们更偏重于分享在纪录片当中接受采访的音乐人，他们也许在里面只说了三言两语，出现的时间也不是太长，可是一直以来我们节目呢都是非常的关注幕后的音乐人，所以这些也都是非常珍贵的视频的资料。除了刚才说到的舒文、黄丹仪还有五月城，刚才我们说呢，舒文他是要求容祖儿，就是这里假音，这里真音，这里一半真假。而五月城他是怎么要求的呢？他说这一段的唱法呢，就像是你在开车，而唱到这个地方你就要踩一下刹车收一点油。容祖儿就觉得说这个形容非常的抽象，但他自己也很意外，就是竟然也听懂了而且还做到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拍拖》，也是五月城的创作。听过了五月城跟容祖儿的合作，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音乐人是王双俊。王双俊是相对后来一点才开始跟容祖儿合作的，当时他的任务是要帮容祖儿写快歌，因为演唱会是一定要快歌的，否则整个演出很不好编排，因为这个娱乐性都是在快歌上面，尤其是香港地区的主流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唱跳兼顾。那刚才我们说容祖儿他在工作上也是一个拼命三郎，那比如说演唱会上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就是在空中向前倾斜45度悬空，这个也是他苦练了很久才练成的。而在纪录片当中呢，就听到他的朋友形容说，他在休息的时候绝对不会休息超过3天，就算不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去学唱歌学跳舞。黄双俊还补充说，而且容祖儿学唱歌呢，他不是说去随便的学一学，而是真的跟老师说，我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把歌唱得更好。这个应该就是为什么时间越久容祖儿就越进步的原因。刚才虽然我们说王双俊的任务主要是帮容祖儿写快歌，因为比较的适合演唱会，但今天因为我们是广播的节目，可能呢听慢歌会让你感觉更加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听到王双俊创作这首《黄色大门》。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这两天我们说到容祖儿这个纪录片，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那当然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内容先过了自己的这一关，才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纪录片当中呢，还提到了容祖儿她在学校的时候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曾经写了一张小纸条夹到了容祖儿的书里，就提醒她说，祖儿最近你的成绩每况愈下，想唱歌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成，就提醒她是不是应该先把学业完成，请她考虑清楚。很多年过去了，容祖儿她还保留着这一张纸条，还有她穿着校服跟这位老师的合照。而关于这样的一位老师呢，在歌词方面经常跟容祖儿合作的 Y 先生，当这个纪录片在影院首映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容祖儿那位老师多年前也是他的班主任，所以他们俩等于是相隔了十年的学长学妹的关系。而且这位 Y 先生他还说到说，最早容祖儿在正东唱片录的第一首歌，那一张唱片里面的另外一首作品也是 Y 先生他自己录的第一首作品，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有缘。可是说起来也奇怪，合作这么密切的作词人为什么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纪录片里呢？听到这是他为容祖儿写过的千千万万首歌词里的这一首唱给妈妈的世上只有。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歌手你是先喜欢上他的歌，从而呢才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而有一些歌手则是你先喜欢上他的个性，才更加的好奇，想要去听他更多的歌曲。对我来说，容祖儿的情况就是后者。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女孩子，你就觉得她说话非常的好笑，很可爱，然后去查了她更多的资料，就发现了更多好笑的事情，而还有很多的好歌。当年这样的一个出道十年的纪录片在影院放映之后，还采访了很多在现场观看的人，有一些人自己本身就出现在纪录片当中，有一些是歌手的朋友，还有一些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应该也是这个行业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先生他就感叹说，以前跟张国荣相处，跟谭咏麟相处，都觉得他们是传奇，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而那一种东西在容祖儿的身上也感觉得到，所以他觉得容祖儿是新一代的传奇，希望他可以有更多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如今一转眼，第二个十年的确也过去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这位先生说到的那个在传奇歌手身上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自然流露的个人魅力，他人模仿不来的特质。节目最后听到这首《心淡》，在纪录片当中是容祖儿跟当年学生时期就相伴的几位朋友，他们一起自拍视频，用非常搞笑的语气来唱这一首惨情歌，非常的可爱。如果你有兴趣也想看一看这个纪录片，或许可以试着搜索 Perfect Ten Documentary 或者是容祖儿出道十年之类的这个关键字，看可不可以找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伊莱文，我们明天见。